耳旁风指说，电影本身啊，这片在票房方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大规模锁场退票的异常行为，这不放在这儿说啊。我看这几天的事情发展，要说也是马后炮。我这 5.5 分仅仅是针对电影本身的打分，就这也没办法及格，主要是看腻了。当然你非说我不是受众也可以，反正拍给直男看的片子我大部分也没给更高。我就特好奇，现在是不是想念前任这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一种国民心态了啊？如果不是，那这帮电影人挺悲哀的；如果是，那全体国人挺悲哀的。这篇前半段完成度是有，但是原创性我打问号，而后半段基本上看不下去，尤其是该完不完，拖拖拉拉特别强烈。其实到俩人决定补一发分手炮，然后被井柏然同事看见牵手那段，我觉得就可以收了。结果后边又续了一段凯迪拉克全天候性能的汽车广告，哎呀，看得尴尬呀。到了认真说再见的那段也可以收了，结果又续了一段田壮壮读信，井柏然边养孩子边流泪，甚至彩蛋都有这个毛病。你说五月天唱完了，奶茶自己的歌唱也得续上，而且那个素人举牌子这招是不是至少将近十部现在的国产片都用过了，八成是张一白出的主意啊。且看匆匆那年，当然我承认素人举牌的这个套路啊，应该是全片最大的泪点了，不知道这算不算对正片的一种反衬啊。然后就说这个片子号称是有奶茶自己的原著，但是我感觉啊，前半段的北漂展现非常类似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我也懒得说谁抄谁的。但是有一点，跑步当年算是圈里最火的改编剧本啊，至少有关锦鹏、蔡尚君的一堆名导抢着要拍，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是卡在广电那儿了。这电影呢，井柏然的中关村卖光碟的人设呀，隔断房里做爱啊，包括卖盗版被拘留这种细节，其实都和跑步中关村非常相近。但是跑步传递的内核是北京窒息啊，这个片子特有意思，它后半段直接就让男主人公井柏然的角色成功了，成了大富豪，不过审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当然你会说电影里边对成功后的井柏然也没有大家歌颂啊，他还有犯浑的段落啊。但是我特别好奇，如果现实中的年轻人没有像井柏然那样成功，没有像他那样一夜进账60万还是600万，那是不是我们连到前任面前犯浑的资格都没有了呢？我记得2013年的五一档火了一部矫情的一逼的致青春和创业牛逼的就到前女友面前嘚瑟的中国合伙人，你看五年过去了，内地青春片换俩主演还是这一套。所以如果想念前任成为一种到处流淌的国民心态的话，那商家自然可以天天拎着镰刀割韭菜啊。按说每一份情感都应该是私人的，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现在电影一放，大家一感动，发现原来这些好像通通是可以被批量复制的硬通情感，所以不用再来骗股民了啊，哪有什么后来的我们，除了歌名，这里分明只有以前，没有后来，只有你们，没有我们。